好，那大家说，哎，生培是什么？是什么？什么培？什么生？什么？所以生培的全名其实非常的长，叫做林良生命培训学院。然后我们是澳洲雪梨的分院。哇，好长哦！所以每一天，如果我们要这样讲的话，可能就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简称叫生培。所以我们今天是生培主日，那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是全班的一起来。在教会服事，所以刚刚在台上的，从打鼓到诗情带敬拜、祷告会、伴唱跟 MC， 全部都是我们生培的同学，所以对，非常的以他们为荣，他们做得非常的好。那生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张照片。我们生培是每个星期的六早上，我们大概9点一直上到12点半，每一个星期六我们都一起聚在这边上课。我们上的课是网络上连接到台北的生培的课程。那在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已经上了。已经结束了第一学期，然后已经在开始上第二学期了。然后这些是我们已经上完的课程，然后这些照片就是我们生培的老师，我们在网络上面看的。所以我们不止生培同学们每一个礼拜六早上，整个大早上全部都是用来上课，除此之外他们也有作业，课堂作业，每一天的灵修笔记，每个礼拜的背诵经文，他们还要读阅读指定的阅读书，还要写小组神的话，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付上非常大的代价，而且非常大的决心来这样子读生培课程，所以我非常以他们为荣。而且尤其是今天我们在生培的主日的时候，我鼓励他们做一些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的服事，所以很多他们是第一次带敬拜，第一次带祷告会，第一次上台分享，所以非常以他们为荣。他们会不会害怕？当然会。会不会担心自己讲得不好？也会有。但是我很开心的是，他们非常的愿意突破自己，做一些他们很害怕做的事情。所以我也相信他们可能一个月以前都没想过他们会站在台上。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下一次轮到你咯。对，下一个就是你，生培同学。对，好，那我们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撒种，然后过程跟成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这一句话，我很忘记其实那个字句是怎么说的，但是它大概是这样说：现在的你是你过去10年当中所做的决定而形成的。有没有大概听过这种说法？还有同样的，我的现在决定了我的未来。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虽然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突然间恍然大悟，我觉得哇，好真实哦。是的，我过去几年大大小小5年10年大大小小的决定日积月累，不管是好的决定不好的决定，都形成了现在的我。所以好像在圣经当中所说的撒种与收割的一个很自然，神所自然预备的一个原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每天去 gym 去运动，我们就有撒种，那我们的收割是什么？我们就很健壮。那如果我可能职业上也是，我很认真的读书拿到了执照，我就有执照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有没有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的灵命也是如此。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灵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光景里面，我们有没有撒种？而我们有没有期待收割？还是我们的属灵花园已经被我们忽略很久了，或者是放弃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彼此来勉励，来鼓励。那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保罗写的。我们最近整个教会在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其中一个主角就是保罗，他跟他的团队到处去传福音。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张图，他到处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那他也常常在当中写信，去鼓励当中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很艰难的情况之下，他也会写信，特别去鼓励他们。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加拉太书，是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好不好？ 在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恭敬的心，我们来读，预备开始。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顺，再下一个。
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我们恒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
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也能一起能够来听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来领受到更多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也帮助我们看见，主啊，你创造我们是何等的有能力的。主啊，你不只把世界交给我们管理，主，你也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未来，托付给我们，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一切，主要帮助我们在小事上能够忠心，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能把你所给托付我们的，能够活出一个好的生命来荣耀你。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点，我知道，我们圣经当中神常常教导我们，我们种与收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第一点要所看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种对的种子。好，对，有没有人，我们在生培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信仰与信心，老师就问我们说，你有没有有没有遇到一个农夫，可能就是没有收成的，没有撒种的话却期待收成，不可能。那有没有人，一个农夫去撒萝卜的种子却期待收成苹果？没有，这是好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事实上常常在基督徒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我们好像期待收成，天国的平安，有天国的喜乐。为什么我没有？但是却没有思考说，我有没有去撒这个种，或者是我撒的种对不对呢？我知道有的时候，在小组当中，我跟一些人聊天，发现，为什么他很难过？他并没有喜乐，为什么他好像听了很多的谎言，便信以为真，成为他看他自己、看他周围的一个状态？原来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下一个图案那时候，再下一个 PPT， 好像 TV， 好像就是一大堆垃圾，就这样子不断的涌上给我们，或者是周围很多的环境，不断的把一些的不是真理的事情，就好像丢，好像那个杂草的种子就放到我们的里面去。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神的话的种子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像神的话能够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圣培同学的咪咪，他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是如何的进入到他里面，并且带出影响力，影响他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起欢迎咪咪。
弟兄姐妹早安，我是比萨列小组的咪咪，也是第八届圣培的同学。那近一年前的生培主日之后呢，我就拿了一套生培报名表，并开始了我的生培之路。那记得我们在开学之前呢，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下他们对生培的期待。那我个人写了五点，第一点也是我最期待得到的，就是对神的话语有扎实的根基。我是差不多从9岁开始去主日学，13岁受洗，16岁第一次读完整本圣经。那虽然之后呢，我也有去教会祷告、读经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对真理的认识还是不够的。那通过在过去6个月生培的学习和各种的操练，我就发现我更多明白，还有渴慕真理。那这一点呢，可以通过我更敢于与别人分享福音，可以看得出来。那我刚刚有分享，我虽然比较小就来到教会，但其实在传福音上面，我一直非常亏欠神。 我其实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跟我的好朋友就跟他讲耶稣。那隔天他来学校就跟我说，哦，我不能做你的朋友了，因为你跟我讲耶稣。所以那件事情对于幼小的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若是跟人家讲这个东西，我就会遭到拒绝。所以之后呢，我只会跟人家讲，哦， I'm a Christian， 我是基督徒，但不再会更深的和别人分享我的信仰。那这个 feeling 一直伴随到我在 high school。 那有一次我在小组在研读罗马书，那我就看到这样子一句经文，我不晓得我们有 PPT 吗？OK， 好，我可不可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起。有经文吗 ？OK， 没有没有关系，那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那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当时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神的话就像一粒种子放在我的心里面，就点醒我当时对福音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羞耻的态度，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可以跟别人分享我一些见证等等。但是呢，每一次要到那种分享救恩的时候就卡住，因为我总会觉得会自己会讲的不对，然后就觉得很 embarrassed。 不过呢，就是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加入到生培的学习中。那我们上完的两个课程一个是信仰与信心，还有一个是摩西五经。那我通过这些课程就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深和更全面的认识。那另外也有借着写神话语的作业，然后小组的服事，我有机会组织并且操练我所学到的。所以日积月累呢，这些东西都存到我大脑最前线的抽屉里面。那近期我也和就是公司的同事啊，甚至是偶遇的一些人就分享福音。其实一开始我有些小紧张哦，紧张不是因为我怕我讲错，而是第一，我想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就顺其自然的谈信仰。那第二呢，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在背诵我的生培作业。所以那感谢主，当我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给我机会还有智慧怎样切入福音这个主题。差不多在两个月前呢，我有一个机会可以送一位正在学 medicine 的女生去机场。那我们是认识但是不熟，所以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学习兴趣爱好等等的 topic。 那后来我一路上呢，我都挺有负担要跟她传福音，但就不知道从何说起。那直到我手机 Google Maps 在那边说，哦，你还有十分钟就要到机场了，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些 panic， 我想说怎么办？时间 time is running out， 那我怎么跟他讲？就在我这样子很紧张的时候，我突然圣灵就给我个感动，要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我就说，嘿，某某某，你的医学 foundation course 就是基础的课程，你快学完了，你觉得人体奇妙吗？然后我在开车，后来呢，他当时就在旁边睁大眼睛说：“人体太奇妙了。”那后来我就看着他，那虽然我其实在很认真的开车，但其实我心里面非常激动，因为我就在想 ，yes， 机会来了。那后来他就跟我说啊，他老师怎么说，人体的各个器官，比方说我们的 inner ear 不大也不小，刚刚好，怎么会这么奇妙等等等等。那我也就随着他这个话题就跟他开始分享神创造的奇妙，起初给我们人类的美好，还有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那然后他也跟我分享，哦，对，他也有读到一些 article 关于说，嘿，我们人真的是从猴子蹦出来的吗？等等等等的 topic。那我们到了机场之后，他也非常乐意让我为他做一个祷告，所以我就非常感恩，就说当神的话在我心里面，然后也是通过各种的学习还有操练去栽培这颗种子，真的可以让我经历到神的大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上帝祝福你们。
Thank you, 咪咪。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看到神的话语是非常的真实跟带着能力的。当他有受伤了，然后对传福音有恐惧，然而他却抓着很在乎的知道这是神的真理在他里面的时候，不断的开始影响他，而带出结出了一个果子。所以很感恩。我再读一次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就是种子是神的话，所以种子在你手中，你种了没？种子在你的手中。好，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种了种子了，但是谁知道长使种子发芽还是有一段的时间。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很想要，可能种了一个那个番茄的种子，隔一天我就想吃番茄了？有没有很没有耐心，很不喜欢等待，很喜欢看 YouTube 那种 fast forward 的那种，啊，植物啪就长出来了，那种几年下来或几天下来的，或者是煮饭要一个小时煮的，啊，我两分钟就看完了，这样就看得就很开心。因为我们在一个时代活得好像就是要越快越好，越快就越有效率，就很想要马上现在要看到结果。但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当中，包括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谁知道种子种在土里面的时候，它在长的时候我们并不看不到，但是我们要不要浇水？我们还是需要浇水，我们还是需要等待。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不用急的。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好好的享受。圣培课程当中有一个叫做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老师提醒我们要慢下脚步，让我们看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像一棵树，我们的根长得深不深。因为谁知道树的根越深，它就越不怕短期的大环境可能不好，它就越不会容易枯干，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一样，我们的灵命，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根也是要花时间的去长，好像我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信心也会更大。这是我们欢迎 Wendy 姐妹与我们分享她如何在等待过程当中更多的认识神。我们来欢迎她。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来自西区和萨那的 Wendy。 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在圣培学习不到一年时间里面的领受。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关于信心，也是我来到圣培上的第一节课。其实在我还没有开始圣培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经历神不断地对我的信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所以首先要讲的就是圣培。我一开始读圣培的时候是2014年，可是我其实那时候只读了半年的时间我就放弃了。理由是很多，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考英文，我要工作，我又要拿身份，我很辛苦，我没有办法兼顾。然后我就自己说服自己，我的信心不够，我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去完成一件这么大的事情，所以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读了。可是我其实跟老师说的时候，我是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考过了英文我就会回来的。然后可是那是我觉得我没有走心的一句承诺，但是神没有放过我。所以隔了一年了以后的时候，当申培再一次招生的时候，我那个当下在最后的呼召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有声音跟我说，我需要读申培，我需要回去，不是因为神需要我，而是因为我需要他。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冲动的就报名了。因为我报名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几个月之后会在哪里，因为我那时候连身份也没有，我的签证很快就到期了，但是我就报名了。所以这里我想跟大家鼓励的是，我的第一个信心是神要我看到我在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我也可以坚定的跟随他。因为我那时候走的时候是说我考过了英文就会回来，可是其实我最后回来的时候我还是什么都没有，我没有身份，没有考过英文，而且我 刚刚报完了名之后，我就跟神说，我回应了你的呼召，我这么顺服，你是不是也会像祝福其他人一样祝福我？你会让我的英文很快考过，你会让我很快拿到身份。可是什么都没发生，反而是在我报名的结束之后的一年里面，我还在经历很多很多又大又难的事。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面临再一次考四个八的这样的一个噩梦。然后我当时觉得，我跟神说，我不可能考到四个八，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的担子？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高的一座山？我没有办法爬过去。可是直到我考过了，我经历了那个神迹，我还是没有答案。一直到我回到申培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与信心的课程当中，老师就跟我们讲说，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座山，有的山是神要你挪开此地丢在海里的，有的山是神要你爬过去的，有些山是神要你绕过去的。我在那一刻才突然明白，神摆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座山都是他要我爬过去的。也许在那个过程当中很辛苦，可是那一路的恩典是我经历过后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因为他给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是数不尽的。首先我可以来到澳洲是一个神迹，我可以来到教会是一个神迹，我可以在这里认识神，结交到一群很好的朋友是一个神迹，我可以留在澳洲是一个神迹，我可以还没有身份的时候在一周之内就找到了一份 permanent job 是一个神迹，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神迹。所以我想鼓励大家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好，在我一次又一次信心摇动的时候，其实神在慢慢走进我的生命里面，他知道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所以他就很耐心地陪我走，然后也等我去慢慢地跟上他的脚步。一开始我的生活一直都很顺利，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对信心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我一旦有什么事情我求了神，可是没有按照我期待的发生的时候，我就会很失望，我对神的信心很容易就没有了。但是圣经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之前没有很理解这句话，在这门课程当中，老师再一次提醒我说，我们相信不是因为我们眼睛看见的，而是相信那位在我们里面战胜死亡的主，他可以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常常都是在祷告后需要马上看到有事情发生，需要马上看到改变，我们才知道神好像在动工了。当我们手上握有信心的证据的时候，我们的疑惑才会移开。可是如果祷告后什么都没发生，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就不见了。但是属灵的世界在动工的时候，属世的世界也许是看不到的。就好像耶利哥城墙的倒塌，神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绕城七天，我们可能期待第一天绕完城，城墙就有裂缝，第二天绕完城就有砖瓦掉落，可是什么都没发生。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去绕城七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当我们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信心去绕完七天呢？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的信不是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凭着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因为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我对神的加增也不是一天就加满了，也不是一下子我就说我对神的信心是大的，反而是我在经过了一个的高山，一个低谷，一个顺境，一个逆境当中，我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我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季节。可是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要鼓励你们，不要专注于你眼下的路要怎么走，而是把你们的眼光再一次专注在我们的神的身上，相信耶和华在他的圣山上早有预备。因为我们不需要头脑明白才相信，让谷物生长的不是农夫，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那些环境，不要害怕那些坏的消息，因为那些消息只是让我们害怕，让我们停止去相信。可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 神培的教导中有一节课说，如果你知道你如今所有的都是因着神的恩典，那你就不会那么心急，那么没有耐心了，而是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神。好像我来读神培就期待生命被改变，但是如果我的生命真的被改变，也都是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Thank you Wendy， 非常的感动。是的，我们需要有给予时间，过程非常的重要。我再读一次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英文说 Don't get weary,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是的，我们要坚持到最后。我们知道过程也可以很甜美的，过程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更多的增长的。再来我们看第三点，当我们种了种子，我们也花了时间成长，可是可能各种的原因，我发现我非常的软弱，我发现我没有很强大的内在动力，我发现我的树苗非常的软弱。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下一个，他说 There are things you do sometimes because you feel inspired. There are things you do it because it's right. 有些事情我因为被启发而做，有些事情我因为是对的我去做， feel inspired， 我感觉很开心，我想要，我有感动。但是有些事情我没有感觉，我并不会很开心的想要做，但是我为什么要做？因为是对的事情。我知道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我们知道是对的，但是我发现我里面很多的软弱，好像那棵树它需要，好像那棵番茄的树它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帮助我挺起来，等到我够 strong， 等到我够有力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外在的一些帮助。我知道 我自己很需要，我很需我发现我内在动力很弱，我很容易被懒惰或者是偷懒或各样各样的内在的软弱而overcome， 被战胜了。所以我发觉如果我有外在的一些结构，外在的难道是限制我吗？并不是，它帮助我更好的管理我自己，它帮助我里面有时间去更多的坚强，好叫我的习惯能够被坚固。在这时候我要邀请我们的申培同学 Nancy， 她与我们分享 她很特别，她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但是她发觉她需要外在的一些帮助，帮助她自己能够成长，帮助自己更好的接受装备，才有能力回应神的呼召。好，我们请欢迎 Nancy。
大家好，我是西区Youth Group 的 Nancy。从很早的一次 E2 营会收到天父的信的时候开始，意识到神大概是要让我去传教。那个时候不是太懂，但只是觉得好像还对日本还挺感兴趣的，如果可以去的话多好啊。然后当时通过很多的媒体上面看到日本的社会现象和他们的习俗，对我有特别大的冲击。因为看到每一次看到他们全民拜偶像、行巫术，还有大量的孤独死和自杀，就觉得特别着急，就很想过去给他们传福音。但之后慢慢上了很多装备课，有了很多的祷告，渐渐明白了神的心意。但自从知道神确实是要我去日本传道后，这个想法就越来越迫切，然后我的内心就充斥着两种感受，是兴奋和恐惧。先说兴奋，就像春游前一天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的那种，有段时间就一直在想我去了日本要做什么工作，平时搞点什么活动，然后要学什么，然后就经常因为这种想法兴奋到睡不着觉，然后实在是太想去了，恨不得现在立刻就飞过去。但是因为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想的越多就越心急，兴奋就会变成慌张。但是在更多的祷告和神祷告后，发现他在帮助我坚固这个想法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安慰自己， 经上记着约翰给耶稣受洗后天就开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开始到处传讲福音，神已经对他说，神已经表示他爱他了。我才发现我在什么都不会的状态，我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神也是很爱我的，然后我就不会再那么慌张了。但是另外一个心情是恐惧，当然恐惧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从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宣教的途中会不会被杀掉，到后来担心日本的宣教异常困难，而会不会要经历很多的苦难。就像前两周主日讲到保罗和希拉去了神让他们去的地方，但是刚到没多久就被人暴打，还关在了监牢里，就非常害怕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有很多的担忧。但是就在周五的时候听到一个从缅甸短宣回来的朋友的见证，他提到了一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当时听到他的分享之后发现，我想象中担心害怕的和平时一切的学习上的压力和一切的苦难，那些都只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但是我自己眼睛看不到的，我也想象不到的，是神的国和神的荣耀，那个才是我应该去追求的。我明白要把心思放在看不见的永远的事情上面。所以神也会让我因着这些我觉得是很苦难的事情有所成长，可以为是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Thank you Nancy。Nancy 非常的可爱，我记得他那时候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有好多功课啊，然后我自己都很如果不是被要求的，我很难自制的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去读经啊，去做作业啊，这样。所以，我很感恩，让 Nancy 愿意，他不只得到神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呼召，很大的一个感动，每次痛哭流涕，听到宣教士的时候，非常的感动。那他实际上，他也选择了做。他知道是帮助他成长，帮助他回应神呼召的决定，所以非常的对，非常的以他为荣。那我要读也是再读一次今天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他说：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在英文这里说 ：Please their flesh。当我们在顺着谁撒种？是在取悦谁？当我们是顺着我们的软弱撒种，我们在取悦我们的软弱吗？当我们顺着，知道这是神的呼召，我为要讨神喜悦，而我做一个我软弱所不想做的决定，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点，我们不止我们的花园，我们也非常需要神来修剪。前几个礼拜我们有的主日，我们有说到神来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长得更好，结更多的果子。那我常常就发现我们长着长着，有的时候就长歪了。我发现我有的时候看我的反应，比如说我注意我的情绪，我对什么事情生气，我对什么事情难过，我对什么事情感到开心。我们在世界上面可能一些的事情发生，或者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的情绪，我的反应，反映出我里面有没有长歪了。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面很多好的事情跟邪恶的事情是被扭曲的，世界上的很多的价值观与神圣经里面的真理很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当世界在庆祝 在拥抱、在高举的一些事情，我的反应是跟他们一样吗？而这个反应跟神的反应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被世界来修剪，还是我们让神来修剪我们？说到修剪， 我也想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其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好，我们是神有原始的创造，但是我们在有独特的个性，但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受了一些伤，我们可能长歪了，然后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原本是不好的。我们来看下一章，好像保罗 当我知道保罗的故事的时候，我很受安慰。保罗他是非常有火热的心的，好像上个礼拜彼得牧师所分享的，他非常的火热，脾气也很火热，呵呵，他的个性非常的勇敢。然而他为神的公义、为神的火大发热心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完全的真理，他开始逼迫了基督徒，他以为基督徒是在抵挡神的国的，所以他开始参与一些谋害、逼迫、杀害基督徒的一些事。而直到神向他显现，跟他说耶稣才是真正的真道的时候，他开始被神来使用。而我们看到的是，神使用他的火热，神修剪他的个性，让他的火热被神引导，让他的火热有更多的成熟。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要被神来修剪，而不是让世界修剪，也不是让自己来修剪。如果是我修剪的话，我把我的个性好急啊，我好火热，保罗你那么火热不好，剪掉，你不可以火热，你像巴拿巴，巴拿巴太好了，巴拿巴好有爱心哦，保罗不好，不行。而是我们要有神的智慧，让神来修剪，让神有眼光来恢复我们那原本的创造。所以我很感恩的是，我们不让世界修剪，我们不让自己来修剪，我们让神有智慧的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成熟，更多的被恢复。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申培同学 Amanda， 神如何修剪他看待自己的眼光，他可能觉得不行的，但是神扩充他，还有包括他的dream， 他的梦想，神是如何的修剪他。我们一起来欢迎 Amanda。
弟兄姐妹平安，真的 很感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是西区伯大尼家庭小组，然后其实我记得去年在生命灵粮培训学院生培招生的时候，就是这张生培宣传影片上面的主题是左右开展。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在当时我觉得他们的片拍得真的很好，然后非常的感动，也觉得很大的冲击力就在我的心中，好像就是在唤起我没有完成的那个梦想。我在六年前生培念了一半还没有念完，然后我就想，神啊，是不是这时候你要我在人生的下半场要完成这个一个未完成的工作。然后我就一直惦记着，然后我想好吧，那我就想一下。但是我理性就马上跳进来告诉我说，哎，你是家庭主妇，哎，你又要教琴，然后你又要照顾母亲，然后我还要照顾一只小狗，然后呢还有我们家的三个大男生，然后他们可以吗？我的时间上面真的够用吗？可以安排的好吗？就一大串的这些生活上面的所有的困难就一直进来告诉我。但是我就把这个感动再次放到神面前，我就发现真的是神把这样子很深的感动一直在提醒我，让我能够继续下去。那我真的我也很渴望在这个时候能够继续的装备自己。我相信预备自己是给上帝的一个心意，在一个新的季节里面一个新的呼召，我也想试试看。就连我今天早上来分享的时候，我先生也过来这边来支持我，所以很感谢 Charles 在这边，谢谢。然后我真的是希望说能够在这样子一个机会下面，我就递上这样子的一个申请表， 然后感谢圣培现在学院愿意接纳我成为一个圣培宣，然后呢让我能够继续能够持续下去完成我卓越开展的这个梦想。那我记得在信心与信仰课程说到，呼召就是一个热情，呼召就是一个负担。当耶稣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呼召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于是我突然想到，是当我接受主耶稣之后，我觉得那个呼召就真的深植在我心里面，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动力，也成为我服事的一个热情，直到现在。但是后来我就渐渐发现，好像光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好像是不够的。因为每次当我遇到一些不公平或是不开心或是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会陷入一个非常沮丧也非常挫败的一个状况里面，就失去了能力。或是我有时候在人的互动当中，或是我们在团队服事上面的时候，有一些摩擦或是误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又陷在自怜跟自责里面，好像没有办法自拔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状态应该不是神要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生培过程当中，我就学到教导我要安静下来，要思想，要反思神的话语，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于是我相信，我也知道神的是公义公平的神，那是我的盼望。所以我呢，也必须放下我所有的愤怒，我觉得不饶恕的事情，知道神在当中掌权。然后呢，我就分享一个经文，是诗篇33篇第18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他仰望他慈爱的人。于是我的心就安静下来，得到激励，得到安慰，重新的被神在修剪，然后重新真的将感恩献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不知道他是看顾我的神，是看顾我的天父。然后呢，我要继续分享一个就是很特别的课程，就是我们在与神成为密友的一个课程。我们有一次，我们必须一个人独自走出教室，在大自然里面去领受，去跟神亲密。然后在那边，我就走到一个树下，坐在一个石头下面，我就开始想，神啊，你要叫我领受什么呢？于是我就向右看的时候，我就看到地上有很多的动物，很多的蚂蚁，他们在搬动一个比他们大10倍的一个昆虫。然后我又看看左边，就看到车子不停的来往，很忙繁忙这样子。然后我就抬头问说，神啊，这是你要我看，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说，他统管万有，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他是世界真的创造主。于是我就想到，是的，我的生命在我们的神的手中，于是我可以真的跨越许多困难，能够来念生命培训学院。我相信这个课程可以来装备我，可以来帮助我找到迷失的方向，有了方向，所以有了生命，也有了改变跟突破，不断调整我自己的思维，我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彼此，使我知道我真的是被他所拣选来荣耀他的名。于是我就带着盼望，也知道神给我的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真的是勇敢去尝试挑战自己，然后真的是带着神给你的梦想继续去扩张，继续去突破，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开展不同的一个季节，新的一个使命。尤其是在这时，我们中区职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看见神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也真的是顺服在圣灵的引领下面，一起走向真的神给林牧师的一个梦的一个意象。真的在当中，我听到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非常的激励，非常的兴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这边装备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要荣耀他的作为，为了荣耀他的圣名。因此真的是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成为一个为他传福音的一个使者，成为一个那个可以照亮真的是黑暗的一个器皿，然后我们更能够带着神给我们的领受他的给我们的权柄，然后让我们能够走进他给我们所安排的一个地界里面。所以我这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生命培训学院，好不好？这时候跟你旁边人说，让我们向左向右一起来开展。 感谢神。
Thank you, Amanda. 谢谢。就看到 Amanda， 非常的感动，像会觉得说啊，我已经好久没有读书了，还来读书，然后家里那么的忙，但依然有家人的支持，非常感恩，但却有那样子的心智，然后就看到神修剪他的梦想，说你还有更多 ，there's more to this， 所以就很感恩。然后来我们来做一个最后来回想一下，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就是种与收。其实当我读到这段经节种与收的原则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指责，而我感觉到的是原来我们有那么大的能力，神托付我们那么大的一个责任，神给我们权柄去管理影响创造我们的未来。你知道吗？我们是神的样式所创造的，神的能力也彰显在我们身上，神创造我们也是有自由意志的，神托付我们责任、资源、时间，还有一切在我们的手上。神没有创造机器人，他创造的是从用他形象所造的儿子和女儿。所以好不好跟旁边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好，让我们请敬拜团上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来对我们说话，再次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的周围，跟看待你所给我们的一切不再一样。是的，主，你已经把你的话语，你应许的种子，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手上。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每一天不断的忠心的将你的真理撒在我们的心里面，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主，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也不灰心。主，我们特别为那等候灰心的祷告。主，你说那撒种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主，你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主，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依然有你的盼望；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能够增长；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与你的关系有更深更深的连接。主，我们也为我们的1503祷告，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敞开心，愿意让彼此做我们软弱时候的坚强。让我们在小组当中，主要让我们在与人祷告、与人关心的时候，我们有敞开的心，我们愿意让别人成为我们软弱的时候最好的帮助。主，最后我们也说，求你来修剪我们，主，你来恢复我们，恢复你所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主要用你的智慧来修剪我们，用你的智慧使我们在你里面更多的成长。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祝福祈求，都是奉耶稣的名，阿门。